第十一集。
那来福退下去了。钟夫人摇了摇头，对钟谷主说：“咱二人安安静静地住在这里，十年之中，我足不出谷。你心里还有什么不足的？为什么定要去请着四大恶人来闹个天翻地覆的？你平时对我甜言蜜语的，说得好听，其实嘛，你一点也没有把我放在心上。”
钟谷主急了，道：“我怎的不将你放在心上了？我去请这四个人来，还不是为了你呀？”
钟夫人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为了我？这可谢谢你了。你要是真的为我，那就听我的话，乖乖的把这四大恶人送走了吧。”
段誉在隔房听的是好生奇怪，那岳老三毫没来由的出手杀人，实在是恶之透顶。
难道另外还有三个跟他一般恶的恶人吗？
只见钟谷主在堂上大踏步踱来踱去，气呼呼地说：“
这是姓段的辱我太甚啊！此仇不报，我钟万仇有何脸面胜于天地之间呢？”
段誉心道：“哦，原来你名叫钟万仇啊！哼，这个名字起的就不妥。常言道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记一仇已然不是好事了，何况万仇呢？哼，难怪你一张脸拉得那么长。以你如此形象啊，娶了钟夫人这般如花似玉的老婆，真是搅天下之幸了。你应当改名为钟万幸才是呢。”哼。
钟夫人蹙起眉头，冷冷地道：“
其实啊，你是心中恨我，可不是恨人家。你若真要跟人家为难，干嘛不自个儿找上门去，一拳一脚的决个胜败，请人助拳，就算打赢了，也未必有什么光彩。”
钟万愁额头青筋暴起，叫了起来：“
人家手下下兵卸将多得很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要单打独斗，他老是避着不见面，我有什么法子呀？”
钟夫人垂头不语，泪珠儿扑簌簌的掉在衣襟儿上。钟万成忙道：“
对不住啊，阿宝啊，好阿宝，你别生气啊，我不该对你这般大声嚷嚷的。”
钟夫人不语，那泪水掉得更多了。钟万愁八头搔耳，十分着急呀，只是说：“哎呀，
阿宝啊，你别生气呀，啊，我这一时管不住自己，真是。”该死！
钟夫人低声道：“
你心中念念不忘的，总是记着那回事。我做人实在也没意味，你不如一掌打死了我，一了百了，也免得你心中老是不快活。你另外再去娶个美貌夫人，便是了。”
钟万愁提起手掌，在自己脸上啪啪两掌，说道：“
我该死。
段誉见到他一只大手掌拍在长长的马脸之上，实在是滑稽无比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终于嗤的一声笑了出来。笑声抚出荔枝，这一次的祸可闯得更大了。只盼那钟万愁啊没有听见，可是立即听到钟万愁暴喝：“
是什么人？”
跟着砰的一声，有人踢开房门，纵进房来。
段誉只觉得后领一紧，已经被人抓将出去，重重摔在堂上，只摔得他眼前发黑，似乎全身的骨骼都断裂了。钟曼愁随即左手抓住段誉后领提将起来，喝道：
你是谁？躲在我夫人房里干什么？
他见到段誉容貌清秀，登时疑云大起，转头问钟夫人道：“
阿宝，你又？”
钟夫人嗔道：“
什么又不又的？啊，又什么了？快放下他，他是给咱们来报信儿的。”
钟万愁道。什么事儿？仍是提的段誉双脚离地，喝道：“
臭小子，我瞧你油头粉面，绝不是好东西。你干什么鬼鬼祟祟的，躲在我夫人房里？啊，快说，快说！只要有半句虚言，我打得你脑瓜子稀巴烂！”
嘣的一拳击落，咔啦啦一声响，一张梨木桌子登时是塌了半边。段誉给他摔得好不疼痛，又给他提在半空挣扎不得，而听他言语竟是怀疑自己跟钟夫人有甚苟且之事，心中不惧反怒，大声道：“
我姓段，你要杀就快快动手，不清不楚的胡言乱语什么？”
钟万愁提起右掌怒喝：“
你小子也姓段？又是姓段的，又是姓段的。”
说到后来，愤怒之意进而变为凄凉，圆圆的眼眶中涌上了泪水。突然之间呢，段誉对这条大汉不自禁的心生悲悯，料想此人自知才貌与妻子不配，以致动不动的就喝无名醋，其实也甚是可怜，竟没再想到自己命悬人手，温言安慰道：“
我姓段，我以前从没见过钟夫人之面，你不必瞎疑心，不用难受。”
钟万愁脸现喜色，嘶哑着嗓子道：“
大人，你从来没见过阿宝的面？”
段誉道：“我来到这里前后还不到半个时辰。”
钟万愁咧开了大嘴巴，呵呵呵的笑了几声，说道：“
对，阿宝已有十年没有出谷去了啊！十年之前，你还只八九岁年纪，自然不能啊，不能。”
但兀自提着段誉不放。钟夫人脸上一阵晕红，道：“
快放下，段公子。”
钟万愁忙道：“
是，
轻轻放下段誉，突然脸上又是布满疑云，说道：“
段公子，你弟弟是谁？”
段誉心想：“我若再说谎话，倒真的像是有什么亏心事一般。”昂然道：“
我刚才没跟钟夫人说实话，其实不该隐瞒。我名叫段誉，字和玉，大理人士。我爹爹的名讳上正下纯。”
这钟万愁一时还没想明白这上正下纯四个字是什么意思。钟夫人颤声说道：“
你爹爹是段正纯。
段誉点了点头，道：“
正是。”
钟万愁大叫：“
这杜万正春！”
这三个字当真叫的是惊天动地，霎时间满脸通红，全身发抖，叫道：“
你是段正春这狗贼的儿子！”
段誉大怒，喝道：“
你胆敢辱骂我爹爹！”
钟万愁怒道：“
我为什么不敢？段正春，你这狗贼混账王八蛋！”
段誉登时明白了，此人在古外漆上姓段者入此古杀无赦九个大字，料想他是恨极了我爹爹，所以才迁怒于所有姓段之人，凛然说道：“
钟谷主，你既跟我爹爹有仇，就该光明正大的了断此事。你有种就去当面骂我爹爹，背后骂人又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我爹爹便在大理城中，你要找他容易的紧，干嘛只在自己门口竖块牌子，说什么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？”
钟万愁脸上是青一阵红一阵，似乎段誉所说是句句打中了他的心坎。只见他眸子中凶光猛射，看来举手便要杀人。呆了半晌，突然间砰砰两拳，将两张椅子打得背断脚折，跟着飞脚踢出板壁上，登时裂出个大洞，叫道：“
我不是怕斗不过你爹爹，我是怕把你爹爹知道阿宝住在这里。”
说到这句话时，声音中竟有呜咽之意，双手掩面叫道：“
我是胆小鬼！”
猛地发足奔出，但听得砰砰啪啦啦啦响声不绝，沿途撞倒了不少架子、花盆、石凳。段誉愕然良久，心道：“
我爹爹知道你夫人住在这里，那又怎么了？难道便会来杀了你夫人吗？”但想自己所说的言语的确是重了，
赐得钟万愁如此伤心，深感歉疚。转过头来，只见钟夫人正凝望着自己。钟夫人和她目光相接，立即转开，苍白的脸上霎时涌上一片红云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低声问道：“
段公子，令尊这些年来身子安好，一切都顺遂吧？”
段誉听到他问到自己的父亲，当即站直身子，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
家言身子安健，托赖诸事平安。”
钟夫人道：“
那就很好，我也就……”
段誉见他长长的睫毛下又是泪珠盈然，一句话没说完，便背过身子，深嗅拭泪，不由得心生怜惜，安慰他道：“
伯母，钟谷主虽然脾气暴躁些，对你可实在是敬爱之极。你两位姻缘美满，小小言语失和，伯母也不必伤心。”
钟夫人回过头来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
你这么一点年纪，又懂得什么姻缘美满不美满的了？”
段誉见他这一笑颇有天真烂漫之态，心中一动，当时想起了钟灵。目光转过去，瞧那放在小鸡之上的钟灵那对花鞋，心想：“
钟姑娘给那山羊胡子抓住了， 便一刻时光也是难过，得赶快去救他才是啊。说道：“哦，晚生适才言语无礼，请伯母带去向谷主谢罪，这就请谷主启程去相救令爱。”钟夫人道：“
外子忙着接待他远道而来的朋友，确实是难以分身。公子刚才想必已经听到了，这几个朋友行为古怪，动不动便出手杀人，倘若对待他们礼数稍有不周，难免后患无穷啊。事到如今，我随公子去吧。”
段誉喜道：“哦，伯母亲自前去，再好没有了。”想起钟灵说过的一句话，问道：“哦，伯母能治得闪电雕之毒吗？”
钟夫人摇了摇头道：“
我不能治。”
段誉犹豫道：“
这个那么那……”
钟夫人回到卧室，匆匆留下一张字条，略一结束，取了一柄长剑悬在腰间，回到堂中说道：“
咱们走吧。”
当先便行。段誉顺手将钟灵那对花鞋揣入怀中，钟夫人黯然摇头，想说什么话，终于忍住了，没说。两人一走出树洞，钟夫人便加快脚步，别瞧她羞怯怯的模样，脚下却比段誉快速得多。段誉终是不放心，说道：“
伯母既不会治疗雕毒，只怕神农帮不肯放了令爱。”
钟夫人淡淡地说：“
谁要他们放人？神农帮胆敢扣留我女儿，要挟于我，哼，那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我不会救人，难道杀人也不会吗？”
段誉不禁打了个寒颤，只觉得他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言语之中所含杀人如草芥之意，实不下于那月老三凶神恶煞的行径。
钟夫人问道：“你爹爹一共有几个妾室啊？”
段誉说：“没有，一个也没有，我妈妈不许的。”
钟夫人道：“你爹爹很怕你妈妈吗？”
段誉笑道：“也不是怕，多半是由爱生敬啊，就像谷主对伯母一样。”
钟夫人道：“你爹爹是不是每天都勤练武功？这些年来功力又大进了吧？”
段誉道：“爹爹每天都练功的，功力怎样我可一窍不通了。”
钟夫人说：“啊，他功夫没撂下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怎的一点武功也不会呀？”
两人说话之间已行出里许，段誉正要回答，忽听得一人厉声喊道：“
阿宝，你到哪儿去啊？”
段誉回过头来，只见钟万愁从大路上如飞般追来。钟夫人伸手穿到段誉腋下，喝了一声：“快走！”提起段誉的身子急窜而前，段誉双足离地，在钟夫人提腋之下已然身不由主。二前一后，三个人顷刻之间奔出了数十丈。钟夫人轻功不弱于丈夫，但她终究多带了一个人。钟万愁渐渐追近，又奔了十余丈，段誉感觉到了钟万愁的呼吸竟已喷到后颈，突然之间嗤的一声响，段誉背上一凉，后心衣服给钟万愁扯去了一块。钟夫人左手运劲儿
一送，将段誉掷出帐许，喝道：“快跑！”右手已抽出长剑向后刺去，凭着钟万愁的武功，这一剑自是刺他不中，何况钟夫人绝无伤害丈夫之意，不过意在阻他追赶。不料他一剑刺出，只觉剑身微微受阻，剑尖已经刺中了丈夫胸口。原来这钟万愁不避不让，反而挺胸迎剑。钟夫人大吃一惊，急忙回头，只见丈夫一脸愤激之色，眼眶中隐隐含泪，胸口中箭处鲜血渗出，颤声道：“
阿宝啊，你终于啊离我而去了。”
钟夫人见这一剑刺中他胸口正中，虽不及心，但剑锋深入数寸，丈夫生死难料。惶急之下，忙拔出长剑扑上去，按住他的剑疮，但见血如泉涌，从手指缝中喷了出来。钟夫人怒道：“
我又不想伤你，你为什么不躲不避？”
钟万愁苦笑道：“
你要离我而去，我还不如死了的好。”
说着连连咳嗽。钟夫人道：“
谁说我离你而去了？我出去几天就回来的，我是去救咱们的女儿。我在字条上不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吗？”
钟谷主说：“
我没见到什么字条。”
钟夫人道：“哎呀，你就是这么粗心。”
三言两语将钟灵被神农帮擒住的事说了。段誉见到这等情形，早吓得呆了，定了定神，忙撕下衣襟，手忙脚乱的来给钟万愁裹伤。钟万愁忽地飞出左脚，把他踢了个跟头，喝道：“
小杂种，我不要见你。”
对钟夫人道：“
你骗我，我不信。明明是他来叫你去。这小杂种是他儿子，他还出言羞辱于我。”
说着大咳起来，这一咳，伤口中的血流得更加厉害了。对段誉说：“
上来呀！啊，我虽身上受伤，我也不怕你的一阳指，上来动手啊！”